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很开心可以来到你们中间。过去两天半，我跟林牧师、陈国强长老，还有你们中间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在那个 CLRC 哈、普仁更新中心啊、有很好的交通团契。那么也谢谢刚才的介绍哈、只有一点哈、需要修改，就是。道生社区也是在台湾，不在香港。我在香港长大，但是没有在香港工作过啊，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台湾啊。在美国的话都是牧会啊，那么在台湾都是从事神学教育啊。那么按理哈、两天半在更新中心，我今天应该是得到更新啊，再跟你们分享啊，希望是如此。今天的题目是。真人耶稣，这个题目有点怪，为什么真人？因为经文里面说人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人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有人性，他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所以的话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真人，我们也需要认识耶稣。人是什么？第五节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是耶稣基督这位真人所管辖。所以耶稣比天使大，可是呢，人堕落以后呢，人暂时比天使小，这个是第九节告诉我们了，比天使小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花一点时间啊，按照这个大纲里面的三点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人啊，那么也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啊，真人耶稣。我们这三点，第一点是尊贵的智人，第二点可怜的罪人，第三受苦的救主。当人原来受造的时候，人是尊贵的。分类学里面称人为 Homo sapiens， 就是智人。那么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什么是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神的形象？上帝不是跟我们一样哈，有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五只手指，不是这样子，十只手指。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加尔文说呢，要在新约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神的形象。在以弗所书四章跟哥罗西书三章告诉我们，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就是圣洁、公义和知识。圣洁、公义和知识。当我们人彰显从上帝而来的圣洁、公义和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上帝的形象。另外呢，神的形象在人身上，人有治理的功能。诗篇第八篇思想堕落前的亚当，想到亚当是有尊贵荣耀为冠冕，亚当是一个君王，上帝赐给他治理的权柄，把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人是尊贵的，人是富有神的形象，人有治理的功能。那么我们刚才说人类的祖先是亚当，第一对人的夫妻一男一女，就是亚当夏娃。那么今天我们还能够相信历史性的亚当吗？很多人受了那个演化论的影响，不再能够相信历史性的亚当，甚至有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也放弃历史性的亚当。那我想回答这个能相信亚当的历史性之前，先要问一个问题，亚当的历史性很重要吗？ 从圣经来看，亚当有真正的存在，对基督教的信仰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很轻易地放弃亚当的历史性。圣经告诉我们，尤其是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人类有两个代表，第一个代表是亚当，因为亚当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我们已经 不再有圣洁、公义跟真的知识，我们在亚当里堕落，而且堕落得很深，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很恐怖的黑暗，因为亚当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有第二位人类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信靠耶稣的人得蒙赦罪，承受永远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把亚当跟基督作为两位人类的代表，亚当是预表基督。那么如果亚当不是真的，那我们基督的教义方面，在我们所信的真理方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是堕落的人类？为什么我们心里面会有黑暗？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会犯罪？难道神创造我们创造的这么差吗？不是，原来的创造，人是尊贵的，人是圣洁，人是富有上帝的形象，是在亚当里堕落了以后，我们才成为罪人。那么不但如此，基督教的婚姻观是建立在伊甸园的婚姻上，摩西律法里面的婚姻观呢是有一些妥协，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很明显的，他要恢复伊甸园的婚姻观。耶稣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要恢复伊甸园的婚姻观，所以不只是说人的那个本性，不只是救恩的必须，还有就是基督教的婚姻观都跟历史性的亚当是连在一起的，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是基督教的婚姻观。所以亚当历史性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相当的重要。那么第二个问题，科学是否已经证明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那么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很喜欢数学的话，我建议你们看这一本书， Fred Hoyle 的 Mathematics of Evolution。 Hoyle 是已经去世了，好像是1999年去世的，他生前是英国的一位很出名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那么他就计算，计算什么呢？那个基因的突变，他一个突变能够在一个物种里头立足，那么的几率有多高？这个计算其实不简单，因为有个突变呢，它可能会在几代内消失掉，有些时候它是隐性的。那么如果它要立足，而且在物种里面要那个散布开来，这个计算是蛮复杂的。 Fred Hoyle 是用这个量子力学，那个 sum over history 的那种计算来算这个基因能否在一个物种里头立足。那么计算的结果就是凭机运的基因突变，他认为不能够使动物有显著的演化。增强适应力的差异，那个 variation， 如果只牵涉 DNA 里头的一对根基，一个 base， 就是一个 nucleotide， 自然选择有可能使那差异在物种里得以立足。但是如果那个差异牵涉两对或更多的 DNA 根基的话，那差异就没有办法彰显了。那如果如此的话，进化论的机制是有问题的。微进化可以，广进化有问题。那么 著名的无神论的学者哈，提倡进化论的Richard Dawkins 啊，他对 Hoyle 的书怎么看法呢？他的回应在一个 footnote 里面哈，我找到的哈，他说我看不懂 Hoyle 所写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的理论是，智人是从直立人进化来的哈，直立人就是 Homo erectus 啊。直立人是有化石的依据的，可是从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啊，牵涉多少对 basis 啊？恐怕不止一对哈，需要很多次的突变啊，加在一起才能够变成智人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肯定、要承认是有 Homo erectus 啊这一个物种啊，就是那个直立人啊，我喜欢称它为直立猿人啊。那么不过呢，现在那个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已经改名为 Homo erectus 了，直立人。那么那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右边是比较完整的直立人的化石，是非洲肯亚出土的。那么下面呢有北京周口店的这个所谓的北京人，也是直立人的一种，他的那个头盖的化石。那个真的化石已经遗失了啊，但是所留下的模型还是很精确的。今年年初1月29号，听说在台湾澎湖那边啊，有渔夫也找到了一块类似直立人的化石啊。所以呢，直立人的化石是有，甚至有这个物种，不过呢说是从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啊，那这个进化的机制有很大的问题啊，恐怕不可能，不可能啊。OK， 所以呢，我们需要肯定亚当的历史性，我们也要肯定人类的尊贵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人权。可是呢，人类背叛了上帝啊，亚当背叛了上帝。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背叛了上帝，我们已经从那个尊贵的地位上堕落了，所以我们变成可怜的罪人。第八节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就是人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服他，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服在人类的脚下。人在亚当里堕落以后呢，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上帝赐给亚当一个文化使命，要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人在文化使命上其实蛮失败的啊，人是有发展文明，可是在发展文明的同时又破坏环境啊，就表示说我们对大自然的管理得很差啊。那么在经济方面呢，现在产生非常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啊。最近有一个 Oxfam 的组织啊，他说到了2014年的年底，世界上1%啊，就是 1% 最有钱的人啊，拥有世界上48%的财富啊，1% 的最富有的人拥有世界上48%的财富啊。如果直线的延伸下去的话，到了2015年的年底啊，最富有的1% 的人类将会拥有超过全世界一半的财富啊。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们文化上的很大的失败啊。人类很聪明啊，还拥有残余的神的形象，可是我们管理这个环境，我们不是环境的好管家，我们发展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就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我们并不是很成功的那个智人啊。 称我们为智人，有点夸张，不是很智慧。那么不但如此，人际关系也出问题。亚当夏娃背叛上帝了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出问题了。上帝责问亚当，你为什么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禁果？那么亚当怎么回答？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是她给我吃的，就是要怪罪在夏娃身上，也要怪罪在上帝身上，意思就是说不关我事，是吧？人际关系就出毛病了。不但如此，亚当夏娃的大儿子谋杀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该隐杀掉亚伯，为什么呢？妒忌嘛，妒忌。不但如此，到了创世纪第六章，那个时候的社会非常败坏，圣经说那时候的人类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跟着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那个时代。所以呢，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然后人跟自己也产生很多的自我矛盾。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他说，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这个是新译本，自我矛盾，我真是苦，想要行善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马马虎虎不很努力要去行善，反而没事，你努力要行善的时候问题就很大。保罗还说，不可贪心，那条诫命在他里头会激发更多的贪心。罗马书七章八节，罪借着诫命使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可能你也看过那些小男孩比较调皮的小男孩在公园里面散步，根本没有想到要踩那个草地，结果呢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草地上有一个牌子说不可践踏草地，看到一个这个不准践踏草地的牌子，他就马上跑到草地上去了。我们人都是这么麻烦的，或者是一个乖乖牌的小女孩，很乖，从来都不犯规的，在班上她是功课最好的，最漂亮的，结果来一个新生比她更漂亮，功课比她更好，就开始妒忌了，妒忌的要命，她想要命令自己不再妒忌，不可以再妒忌，她越是叫自己不妒忌越是会妒忌。人就是这么麻烦。还有就是人是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圣经说那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且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十五节这里说耶稣来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要释放我们，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我刚才在祷告室里面看到墙上有你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些宣教士，有一位是常爱卿姐妹，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她的见证，很感人的见证，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再听一次，没有听过的话很精彩的见证。常爱卿姐妹，常姐妹呢她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小就是乖乖牌那种人，很爱基督教的音乐，又学弹琴又学声乐，喜欢唱诗。那么后来就考进了那个北京的一间医学院，那么到了大概1956年，那么那个时候开始逼迫基督徒，有一天这个医学院的基督徒团契的契友全部被命令要站在台上，然后下面有 几百个老师跟同学啊，那么他们这个极力的在控告台上的基督徒。那么长姐妹就吓坏了，她一辈子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这些同学的话前几天都是好朋友啊，今天就开始那个控告他们啊。那么有人就很严厉的对他们说啊，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国家投资这么多钱在你们身上，你们竟然去信这个跟这个帝国主义勾结的基督教啊，所以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你们今天可以否认基督，可以放弃你们的信仰啊，那么就没事。如果你们不放弃信仰呢，要受到很严厉的惩罚。那么长姐妹就很怕，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她就躲在那个团契主席的后面啊。那么那位团契的主席呢，是一位信心很坚定的弟兄嘛啊，他就说我不能够放弃我的信仰，我不能够否认我的主啊。那因为长姐妹躲在她后面呢，他们就把她当为跟这个团契主席一伙的啊，所以他就判了15年的劳改啊。刚刚去劳改的时候呢，要下田工作，他几乎活不下去啊，但是上帝帮助他啊，让他可以学会这个做出工啊，而且可以活下来啊。那么过了几年呢，就因为那个大跃进啊，也因为天灾啊，那么大家都吃不饱啊，整天都饿肚子啊。长姐妹说她常常胃很痛啊，因为吃不饱。有一天呢，她跟另外两个女囚犯啊，就被吩咐去解放军的军营里面帮军人包饺子，那么另外两位包得特别快，他包得比较慢，所以呢他就负责用擀面棍来擀面，但他那天胃很痛，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闭上眼睛 在用擀面棍来擀面，那么偶尔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样子。那另外两位的话包得很快，就丢进去这个锅子里，然后每过一阵子呢，一个军人就来把那个满满的锅子拿走啊，然后呢就把另外一个空的锅子拿来啊，那么继续包啊。那么有一次呢啊，长姐妹睁开眼睛看一看的时候啊，发现那两位包了饺子啊，没有丢进锅里，丢在自己嘴巴里啊，因为他们也很饿嘛，是不是啊？那么他们发现长姐妹被长姐妹发现了，他们就很怕啊，因为长姐妹啊向来在劳改营里面自以为意。他总是跟所有的其他女囚犯划清界限，他说我是医学院的学生，我是那个教会长大的，我不是因为跟你们一样，你们是犯罪被关进来的，我是因为信仰被关进来，划清界限。所以那两位看到被长姐妹发现，他们就很怕，很怕他会告他们一状，所以他们就快快的包几个饺子哈，推到那个长姐妹面前，眨个眼睛哈，表示说你也吃嘛，你也很饿啊，你也吃。那起初长姐妹觉得我才不吃了啊，我不偷吃解放军的饺子的，我不偷吃别人东西的啊。但后来呢，胃实在很痛嘛啊，说试试看吧哈，就放一个嘴巴里啊，哇好腥哦，啊因为没煮过的嘛哈，咽不下去。但那个时候已经听到外边脚步声，那个军人要来拿锅子了哈，那么那两位就很紧张哈，就快点吞了，快点吞，快点吞哈。那么终于他那个脚步声到了门口哈，他才吞下去了。结果哈一吞下去啊，胃就不痛了。哦，那么后来他多吃了好几个。那么再过不久呢哈，他被吩咐去要抄写那个女囚犯的口供啊，那个因为她是大学生嘛，她写笔记很快啊，字也写得漂亮啊，所以她要抄写那个口供啊。但她一面抄写那些口供的时候，一面眼泪就下来啊，因为她发现什么呢啊？如果她在另外那些女囚犯的处境里，她很可能也犯他们所犯的罪啊。比如有一位啊，他那个打伤了人，为什么呢？他说我跟我妈妈很努力的去打工啊，赚一些钱帮助我的父亲， 结果我父亲去到另外一个城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很生气，就跑去那个城里面找另外那个女人算账。那么在一起的话就吵架，吵到后来就打架，那我就把她打伤了，是吧？所以我就被关进来了。另外一个是做妓女被关进来，那他说没饭吃嘛，所以只好去做妓女。还有一位他说偷东西，他说因为我跟我家人饿啊，所以我就在那个小摊位那里就偷食物，被抓到了就关进来。长姐妹就想到她自己饿的时候也偷吃解放军的饺子嘛，是不是？另外有一次呢，被人家欺负了，他也跟人家打过架，是不是？所以他就渐渐地看见他不能够自以为意，他也是一个罪人。那后来呢，他有一个新的任务，就要去田里面捡那个粪便。那因为他们劳改营也有菜园，种菜就需要肥料，那么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坑，你要找足够的肥料来装满这个坑，那个很难哦，整天出去都捡到一点点而已啊，几个礼拜下来啊，都只填了一点点，那个坑根本填不满呐，怎么办啊？他就呼求上帝了啊。那么结果呢，在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位慈祥的农夫啊，那个农夫说：“你看我这里有一大堆粪便，你们可以全部拿走。”啊，很开心啊。后来那个劳改营开了卡车来啊，就将那些粪便全部搬回去，装满了那个坑，所以他就算是立功了，是不是？他的奖赏是什么呢？就可以去女干部宿舍洗澡，这个是他的奖赏。那他说啊，在洗澡的时候，那个水从上头那个冲下来啊，你知道他捡粪便起来这几个礼拜以后啊，他从头顶到脚底全身都发臭的。他就是感觉到哈，他是一个罪人，第一次真正的经历到他是个罪人，啊，从头顶到脚底他都是有罪，啊，然后那个洗澡的时候呢，他就真正的经历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啊，他甚至心里面问一个问题，说我是不是今天才真正的重生得救呢？这个问题他没有解答，我们也不需要有解答。不过呢，这是对他来讲，是从上帝来的启示，是圣灵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很恐怖的黑暗，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所以呢，尊贵的智人成了可怜的罪人，我们必须要依靠主耶稣的宝血。长姐妹她投靠了耶稣，那么她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她其实从小就接受了，她在劳改营里面才真正的更进一步的了解耶稣如何拯救她，为什么她真正的需要拯救。所以我们进到第三点，就是受苦的救主。第九跟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了何以的。第十节说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得以完全。什么叫得完全呢？我们现在所想的不是耶稣的神性，按照他神的儿子的身份，他是那个与神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本来是与上帝同等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样的本体， 同荣同尊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当神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乃是加添了一个人性，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取就是加添的意思。他这个人性呢，是卑微的人性，比天使小一点的人性，但是他是没有罪，因为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没有原罪，他也没有犯罪的倾向，他是另一位亚当，他是新的一位人类的代表。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他为我们受苦，然后呢，要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受了苦，他才可以得荣耀，得以完全。为什么呢？因为一位君王如果没有一个子民，他不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上帝天父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子民赐给耶稣，把我们赐给耶稣了，耶稣基督才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他才得以完全。不但如此，他因为经历了受死的苦，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先是看见一位卑微的基督为我们受苦，跟着我们看到一位高升的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耶稣基督受了苦以后，他就高升了，成为尊贵的君王，然后上帝把我们这些信徒赐给耶稣基督作为他的子民。那么为什么上帝的儿子成了血肉之体与我们相同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这里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需要跟我们相同，为什么呢？他需要为我们死，要为我们献上一个挽回祭。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为赎罪祭。如果他不成为人，他是不能够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把神的儿子，那个无所不在的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有人性，这个人成为大祭司，大祭司献上赎罪祭，而献上是他自己的身体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而且呢，他借着顺服，他也定了魔鬼的罪，败坏了那位掌死权的魔鬼。天使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鬼？是因为背叛。背叛的相反是什么？背叛的相反就是顺服。所以呢，要定魔鬼的罪，就是要靠顺服来定魔鬼背叛的罪。如果亚当当初在他的考验期能够顺服上帝的话，亚当的顺服就足以定魔鬼的罪。可是亚当却效法了魔鬼，也背叛了上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挫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依靠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借着顺服为我们赎罪，也借着这个顺服定了魔鬼的罪。看起来呢，上帝的安排就是他不马上定魔鬼的罪，把魔鬼丢进去火炉里，上帝要借着人的顺服来定魔鬼的罪，然后才把魔鬼丢进去火炉里。第一个人亚当他失败了，第二个人的人类的代表耶稣基督，他借着顺服，借着受苦，他得胜了。借着受苦，他要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借着受苦，他定了魔鬼的罪。既然有奴仆的形象，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所以耶稣基督要率领我们众儿女进荣耀，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经历到各种的试探，因此他会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耶稣在会中与我们一起颂赞，这个第十二节所讲的，当我们一起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其实也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赞美，因为他也经历到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拯救，上帝把他从死里叫他从死里活过来。好，时间到了，那个结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他是我们的元帅，他借着苦难率领我们进荣耀。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征战，他借着苦难而得胜，为我们赎罪，败坏了魔鬼。我们要肯定圣经的真理，上帝这样安排是合宜的。我们要信靠顺服耶稣，并且与主耶稣一起把颂赞归给主。最宝贵的时间呢，是礼拜天早上崇拜一开始赞美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每个礼拜天准时到，一起赞美主，一起赞美天父，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赞美。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天使长米迦勒跑来 找上帝，他说，上帝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我想来想去想不通，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这些差劲的人类有一天会凌驾在我们天使以上，将来的世界不是给天使管，是给人类管哦。那么上帝说，因为这些人类他们能够提供一种侍奉，是你们天使所无法提供的。那么米迦勒就更加想不通了，他说，我们天使做每一样事都做比人类好为什么他们可以提供一种侍奉是我们不行的？上帝说，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的侍奉，就是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对我忠心。有些时候基督徒会经历无故的受苦，彼得前书那里说，你们蒙召不只是信靠耶稣也是为这个名而受苦，无故的受苦，不要以无故的受苦为稀奇了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一场无故的受苦。那我们蒙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耶稣是借着无故的受苦为我们赎罪，借着无故的受苦定魔鬼的罪。所以如果你认识人正在经历无故的受苦突然间比如说得了癌症，或者是受到逼迫无故的受苦，不要以为很稀奇我们的救恩的核心十字架就是一场无故的受苦，我们借着无故的受苦仍旧对神忠心，我们就是从事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有份定魔鬼的罪我们是尊贵的智人，我们最尊贵的地方就是能够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恢复你的形象，我们有圣洁公义跟知识。天父，求你就恩待，让我们靠你的恩典对主忠心，跟随主的脚中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要领导我们进入荣耀。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